汉初的黄老政治究竟对汉朝的富强起了多大的作用？儒家思想的崛起对汉朝究竟是福是祸？汉武帝的雄伟事业对国力来说到底是一种虚耗还是扩张？当泱泱大汉一步步走向衰败时，庞大的帝国机器究竟哪里出了问题？汉朝的崛起对于中国的历史进程又有着怎样的影响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带你走进汉朝历史，了解汉朝真相。大汉风云录就在每天上午11:30。以至圣的称号，因为人们在东方朔的身上看到了他智慧的一面。东方朔特立独行，可以说有他以智慧做资本，才凸显了这个人的与众不同。但是东方朔的生活也未必是一帆风顺，一个人经常得到皇帝的奖赏，就未免遭人嫉妒。那么对于嫉妒他的人，东方朔又会怎么表现呢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东方朔自从22岁进入长安，一直到死，在刘彻跟前待了39年，一直没晋升过。他曾经对刘彻说：“我没当过大官，你升我职吧。”刘彻没什么反应。后来他又上书写了一大堆竹简，讲的都是国家大事，刘彻也都读了，还是没什么反应。刘彻招来几十上百的人才，都在等着他点名晋升。刘彻绝不可能把一天到晚没正形的东方朔放在考虑范围之内，换谁是刘彻都会这么做。东方朔是聪明人，通过刘彻的态度，他已经看出来升职的可能性非常渺茫，他的前途就毁在了性格上面。东方朔失落过一段时间，失落是最考验一个人的。卫青失落过，拼命的低调，甚至连李敢刺杀他的事情都不和别人讲，他最后死得很安静。公孙弘失落的时候，养猪读书，赡养后娘，他也是善终。主父偃失落的时候，怒火横生，怨气四溢，愤怒使人堕落，以至于他发迹之后产生严重的自我毁灭倾向，最终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。东方朔失落，忽然想开了。东方朔曾经遭到同事们的集体炮轰：“东方先生，你说你遍读诗书百家之言，博闻强记，这我们信。你说你善于创作，是中国第一作家，这我们也信。可是你在皇帝身边也有不少年头了吧，怎么还是个郎官啊？还要顶风冒日的扛几站岗啊？当年张仪苏秦也没你这么大口气，可人家来往诸侯配6国相印，到今天他们的后人还跟着沾光呢。兄弟，是你自己有问题吧？”东方朔很坦然，他说：“此一时彼一时也，你们这帮人不知道时代在变。那张仪苏秦的年代和今天比，就冲这话就该拉出去枪毙5分钟。你们出去看看去，全中国有多少聪明人都飘在长安了，吃不饱睡不香，都等着机会见皇帝推销自己。可有几个人见着皇帝了？是皇帝不爱才吗？当然不是，因为皇帝跟前已经是人才济济，不需要他们。你们把张仪苏秦弄来，他们估计连个郎官都当不上。皇帝是不重用我，怎么了？ 我一样吃饭睡觉，一年一换老婆，我修身养性，我读书写作，我超然自立，我很快乐，怎么了？做人一定要和你们一样才行吗？众人无言以对，虽然他们依旧不认可东方朔，但是东方朔的话也不是胡说八道，东方朔说的是实话，他一生都很坦诚，即便要耍小聪明也是坦诚的耍。刘彻坐下不缺人，他发布的几道求贤令不是闹着玩的，吴有卫青、霍去病，文有张汤、公孙弘，耍笔杆子的司马相如，甚至刘彻想听几声骂都有急案可以满足他。让东方朔去做这些人的事儿，我们不知道他能不能做好，但是东方朔有没有必要削尖了脑袋去钻营和这些人争，至少东方朔觉得没这个必要。东方朔有认真的时候，这就像一个喜剧演员刚开始红的时候，可以靠嘴皮子、靠恶搞、靠肢体语言，时间长了免不了得弄点深度出来，否则观众就会产生审美疲劳。
诙谐可笑只是东方朔掩饰自己内心的一种手段，其实在他内心的深处还有怀才不遇的苦闷。就东方朔个人来说，他与中国其他读书人一样，有着济世安邦的政治抱负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也花了不少笔墨来记载了不少东方朔治国安民的事迹，但奇怪的是，为什么历史只记住了一个另类奇才东方朔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很久以前呢，我们提到过馆陶大长公主刘嫖的晚年生活，今天呢，我们得讲讲她了。馆陶公主有很多称呼，文帝时期叫馆陶公主，景帝时期叫馆陶长公主，刘彻的时候就叫大长公主，我们还是叫她馆陶公主吧，省事儿。先后做皇帝的女儿、皇帝的姐姐、皇帝的姑姑，大汉帝国400年最幸运的女人应该就是她了。她这辈子唯一不顺心的事儿，大概就是阿娇被废，幽居长门。其实啊，阿娇也就是寂寞了点，待遇还和以前一样，公主啊根本不用为她操心。馆陶公主的丈夫本来是唐义侯陈武，但是死得早，馆陶公主50出头守寡了。馆陶公主一个人过得难受啊，就养了一个叫董衍的小帅哥，从13岁开始养，养到了18岁才敢让董衍出门见人。数月之间，董衍名满京华，大家都尊称他一声董君。董衍走红的事儿很快传到了刘彻耳朵里，可刘彻不能管呢，再怎么说那是姑姑自家的事儿。董衍经常因为没有名分惶恐不安，他怕万一哪一天皇帝认真了不高兴了，以私事汉主为由给他判个死罪。闲事总有人管，有人就去提醒董衍了，其实也不是什么外人，就是袁盎的侄儿袁叔。袁叔对董衍说，董君呐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很危险呢？董衍说，我当然知道啊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你让我跟公主分开，我敢吗？袁叔说，我有办法呀，我给你当军师吧。袁叔也不是助人为乐，他想弄俩钱儿花花。袁叔说，你让馆陶公主先给皇帝送点东西，要大礼呀。董衍回去把这话一字不漏的给重复了一遍。馆陶公主把自己一座大庄园送给刘彻了，刘彻当然高兴，刘彻一高兴，馆陶公主也跟着高兴，让董衍给袁叔送了一大笔钱。袁叔说， 皇帝高兴就好。接下来你让馆陶公主装病吧。馆陶公主很快就病倒了。刘彻一听，这还得了了，姑姑病了，赶紧去看看吧。刘彻去了，馆陶公主说了一堆莫名其妙的话，什么我要死了怎么办呢，什么皇帝你要好好干呢之类的话。过两天馆陶公主又说病好了，跑到未央宫来见刘彻，说过两天呢要到家里去摆酒设宴请刘彻吃饭。刘彻明白了，他这个姑姑近来举动异常，又是送东西，又是来探病，又是要请他吃饭，肯定是在跟他套近乎，肯定是有求于他，能有什么事儿呢？无非就是懂眼呢。几天之后，刘彻去馆陶公主家吃饭，馆陶公主穿一身厨子的衣服亲自下厨。刘彻一看这阵势，什么都明白了。落座之后，刘彻问姑姑啊，你们家的主人翁在哪儿呢？主人翁这个词儿就是从这儿来的，原来的意思呢是男主人。馆陶公主老脸通红，把董衍领出来了。董衍戴着绿帽子跪在刘彻跟前，梆梆的磕头啊。刘彻自始至终都没生气，他觉得很好玩，后来还把董衍弄到宫里去一起玩，踢球啊，赛马呀，听戏之类的，传得全国都知道皇帝跟前有个小帅哥叫董衍。刘彻想在未央宫的正堂宣誓为董衍安排一顿饭局，大概刘彻的意思是想正式的给董衍一个名分。那天站在宣誓门口值班站岗的正好是东方朔，董衍来的时候，东方朔把大戟一横不让进。刘彻以为东方朔又要搞怪，没想到他表情非常严肃地说，宣誓这么庄重的地方，董衍这种罪人怎么能进来呢？东方朔说，董衍私通公主，伤风败俗，蛊惑皇帝，三大罪该杀。刘彻把东方朔拉到一边，小声说，我这酒席都摆好了，你通融通融。东方朔义正言辞，坚决不让。刘彻看出来东方朔认真了，让步了，改别地儿吃吧。董衍本来该有的名分也随着东方朔的这一席话消失了。这顿饭后，刘彻不再理会董衍，从此和董衍一拍两散，怕皇帝哪天也看他不顺眼，认真起来杀了他，以至于后来得了抑郁症，30岁就死了。馆陶公主几年之后也死了。馆陶公主是文帝的女儿，所以葬在文帝陵霸陵。刘彻要把董衍的坟也挪到那儿，和馆陶公主合葬，算是正式给了董衍一个名分。
无论是面对他人的嘲讽，还是阻止汉武帝召见董衍，东方朔的表现让我们怎么也笑不起来。他严肃认真的样子完全颠覆了之前滑稽可笑的形象。在东方朔的身上还有哪些让我们意外的事情发生呢？ FM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项羽不是英雄，他是否会成为皇帝？如果刘邦不是皇帝，他是否能成为英雄？如果没遇到萧何，没遇见曹参，没有张良的辅佐，没有陈平的谋划，刘邦和他的汉朝该何去何从？ FM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带你走进历史，了解真相。大汉风云录，每天11:30。
有一次 东方朔喝多了，晃晃悠悠就溜达到了刘彻的办公室，撒了一泡尿，然后扬长而去。有人把这事儿告诉给刘彻了，刘彻把东方朔撤职贬为庶人，但是依旧随军在侧。刘彻有个亲外甥，龙绿公主的儿子，大名不知道，只记了一个符号叫昭平君。昭平君是刘彻的外甥兼女婿，刘彻把自己女儿宜安公主嫁给了他。昭平君呢，是龙绿公主老来得子，龙绿公主非常疼爱以至于溺爱，早就把这孩子惯得非常不像话。龙绿公主死得比较早，她病重之时啊，非常不放心这个儿子，知道昭平君早晚会出事的，所以就找到刘彻特批，以重金为昭平君预先赎罪，相当于昭平君请了一块免死金牌。昭平君有这么个东西在手，嚣张的不得了啊，也没人管。有一次喝醉了酒，把宜安公主的妈妈杀了，杀人偿命啊，但是廷尉不敢判死刑，报给了刘彻处理。刘彻对下边坐着大臣说，我姐姐老来得子，临死让我不要杀她，但是法令是我们定的，如果因为我姐姐而违先帝法令，我以后有何面目去庙堂见她？可是我姐姐也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我不想对不起她呀。刘彻说的很伤心。左右群臣赶紧打圆场，哎，皇上算了算了算了，法律是法律，但是不能不考虑骨肉亲情吧，臣等建议还是不杀了。刘彻没同意，他还是在死刑判决书上签了字。刘彻是真心的，觉得对不起姐姐。刘彻和三个姐姐平阳公主、南宫公主、龙绿主关系从小就好，大臣们见皇帝哭也跟着哭，只有东方朔不知从哪儿闹来一瓶酒，送到刘彻跟前说，陛下诛杀昭平君，不偏不党，天下幸甚，臣东方朔代天下敬陛下一杯。刘彻没喝，他站不起来了，晚上单独把东方朔叫去，先生白天说的话没错，但是说的也太不是时候了吧。东方朔回答说，哀痛伤身，酒能解愁，我敬酒是为陛下节哀呀。东方朔的表情无比沧桑，两个头发渐白的中年人对视了一圈，天荒地老了。刘彻第一次觉得自己老了，霍去病死了，卫青也死了，李广也死了，主父偃也死了，公孙弘、张汤也死了，这些陪侍他扫平天下的人都死了，只剩下刘彻孤零零的在未央宫里待着。从这一刻开始，东方朔成了刘彻的好朋友。东方朔之前因为撒尿被撤职的事儿也回来了。东方朔在刘彻身边39年，刘彻从来没有让他出去做官，也没有给他升职升迁的机会，刘彻想让个人陪他说话呀。多年以后，东方朔向刘彻进谏，诗云，盈盈轻盈，止于哭，慨替君子无信谗言，谗言罔极交乱四国，愿陛下原朽矣，退谗音。刘彻说，东方朔说这话这么正经，看来大家是快尝到甜头了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后来传来了消息，东方朔病死了。刘彻叹息一声。史记记载，东方朔死后，民间把他当成了神仙。更多年后，东方朔还得到了一个封号，智圣和文圣、武圣并肩的。下面讲两个正常人，一个叫卜筮，一个叫倪宽，他们两个人就是在刘彻手底下当差的，还能善终，当事后事还都不好说，其实没什么高深的道理，少说话多做事，当老实官做老实人， 自始至终保持着一颗平和的心态，所谓荣辱不惊，去留无意，就是说起来很简单的，但做起来非常不容易。不试是商业天才，天才的意思就是天天睡觉也能发财。他的主业是畜牧业，养羊，父母死后，不试是一个人养着一家人。不试有个弟弟，弟弟成人之后，不试把家产都给他了，自己就留100多头羊，跑去附近山林里搭了小屋，终日以放羊为生。10年之后，卜氏的羊群发展壮大，从100多头变到了1000多头，成了规模了。于是卜氏又回汉家买房子买地，这时候弟弟已经把家业败光了。于是卜氏把自己家的家业分了一份给他。没有多久，弟弟又捞钱了，卜氏依旧慷慨地给了弟弟本钱。不止对弟弟，卜氏对家乡人都很大方。卜氏在他们家乡河南郡是知名的民营企业和慈善家。刘彻这次打匈奴缺钱，卜氏主动上书河南郡，表示愿捐1半的财产给军队。河南郡就把这喜事报到长安。刘彻看中啊，派了几个人去和卜氏谈话。你慷慨解囊捐赠国家，皇帝很欣赏，作为回报你可以去长安任职。卜氏说，嗨，我从小就懒习惯了，不习惯蹲办公室，不要了吧。来人又说，你不想做小官是吧？那是不是你要有冤诉讼，所以才想了这么个说法呢？卜氏摇摇头，没冤没冤，我家乡的人对我很好，没冤。来人就纳闷了，你什么也不想要，平白无故的怎么就捐出了一半家产了呀？卜氏说，国家要打匈奴，人人都该尽一份心力嘛，有力的出力，有钱的出钱，匈奴不就灭了吗？来人感慨说，觉得天下卜氏这样的人很高尚，回到长安原话的告诉了刘彻。刘彻觉得这么好个人不来长安可惜了，他先去征求公孙弘的意见。公孙弘说呀，这个人有点奇怪，太慷慨了，太慷慨的人都恐怕有问题，还是算了吧。公孙弘没有什么意思，这里要说清楚了，他一个丞相没必要对大老远的一个商人的民族有恶意。卜氏第一次从政之路就被公孙弘半路断了，不过正合他意，依旧高高兴兴的在河南郡放羊。卜氏本来就对政治兴趣非常的短缺。
另类奇才，治国奇才，东方朔走出了人们的视线，他的一腔抱负终究没有实现。汉武帝身边需要弄臣，但是更需要重臣，所以说东方朔一开始就走错了路，站错了队。卜氏的出现能不能填补汉武帝对重臣的需要？汉武帝将如何说服卜氏登上政坛？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本次节目演播陈鑫，解说张弛，编辑制作小峰，监制周宁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。